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启动幸福的九把钥匙中忍耐篇的文章《现实与理想》。日前去一个广播电台录音，主持人问了一个由大陆听友提出的问题：当现实与理想不能兼顾时，怎么抉择？那封用电子邮件传来的信函并没有仔细说明何为现实，何为理想，倒是提到了自己的现状。他原来是个大学生，却因为经济问题而休学，到东莞去工作，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人民币700元，和台币3000元不到，再加上工作十分忙碌劳累，看到许多有背景的同事每天没做多少事，却拿着比他多2-3倍的薪水，心里更是不平衡。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学校去读书，心里满是犹豫、矛盾与不平，现实与理想相冲突，该怎么办呢？这封信函的确是充满了无奈，读来令人颇为心酸。但说实话，现实与理想相冲突的状况在世界各地都有，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但终究有个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要安于现状还是突破现状，自己是否做过清楚的衡量与比较呢？主持人又提到另一位听友的来信，状况也差不多。他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日前代表班级参加英语演讲比赛，没想到一路过关斩将，从系冠军到全校冠军，最后学校派他参加校级英语演讲比赛。然而也就在这当他决定放弃这个机会，不参加比赛，因为如果要继续比赛，就必须花更多时间准备，牺牲休闲与睡眠的时间，同时其他课业也将荒废，无法兼顾。为了顾及其他课程，他深思熟虑后决定不再比赛。这同样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虽然许多人为他感到可惜，但至少他做出了决定。前后两个例子都有相似之处，不过前者还在犹豫之中，后者则是明快决定后有个确定的方向。主持人问我，如果是遇到上述问题会怎么做呢？这又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欣赏做出明快决定的后者，毕竟犹豫不决的态度最耗人心神，左右为难反而两边都做不好，不如择一而为。至于前者，若有机会再回学校当然最好，毕竟年轻时多读点书 总是好的。我想，每个人一生中总要碰到大大小小各种现实与理想相冲突之事，但是选择权仍在自己手中。选择现实还是选择理想，多少也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但那都是一种操练，更是宝贵的经验。而且任何决定在事后看来，都可能会有正负面两种影响。唯一要问的是，自己会不会有遗憾？我相信，在一次次的选择、决定、挫折、失败或成功之后，所得到的经验都是自己最宝贵的资产。没有对错，有的只是不断推动我们成长的力量吧。直到有一天，终会发现自己这些经验竟还能帮助其他人度过低潮难关。教学相长，这不就是人生吗？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您听到的文章是现实与理想。抉择常令人左右为难，却也帮助你正视自己的需求与问题。在一首歌曲之后，我将为你邀请到青青草姊妹，她将和你分享自己当年在做婚姻抉择时的见证分享，敬请留意收听。
曾赞爱情完全合一，极大奥秘。所以我们要曾赞爱情，点水为酒，圣洁的灵。所以我们要曾赞爱情完全合一，极大奥秘。
关于抉择，关于现实与理想，我们来听听青青草的分享。
其实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真的会常常令我们犹豫不决，特别是有时候遇到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因为两边的前景都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很难做出那个决定。那我自己做抉择的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我的婚姻。我以前是一个恐婚的人，对婚姻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恐惧多过期待，所以呢我就一直回避谈恋爱这件事情。我是到了我36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谈恋爱，就初恋发生在晚年。当时的对象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可以说他很多方面都是在我的期待当中，比如说他很绅士，出去吃饭的时候会为我拉凳子，然后上下车给我拉车门，走路的时候他会走到有车来车往的这一边，然后出太阳的话他为我撑伞。总之，而且他的信仰生命也很好，而且呢他学过完整的婚前辅导课程，这个在弟兄当中就很少很少见的，特别难得。总之呢他几乎完全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好像他全都长在我的择偶观上，只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欠缺，那就是他家人特别的反对他的信仰，而且他说他的父亲就相当的强势嘛，所以他就比较害怕面对父亲，那他就选择一种比较回避的方式，就自己租房子在外面住，他是有房子的，而且是就是好几层的那种自建房，在大城市里面哦，所以是条件是相当好的那种。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因为那时候几乎就谈到这一步了，我就问他，那如果说我们万一以后真结婚了，那父母还是反对信仰，我们的信仰怎么办呢？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偷偷的信嘛，没有必要告诉父母，礼拜天聚会也是偷偷的去。这一点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我觉得信仰肯定不能够偷偷的。说如果我去见对方的家长的话，我一定会告诉对方我是信耶稣的，我会诚实的告诉对方的家人跟亲友我的信仰。那因为这点当时我就很艰难的选择就结束了，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哈。后面呢之后就通过教会的长辈的介绍啊，或者是通过一些主内平台，我也认识了几个弟兄，但都觉得不合适，那就没有进入到恋爱这个阶段。那我现在的丈夫是我姐所在的教会的同工介绍的，教会同工一直为这个弟兄的婚姻祷告了很久。那有一天其中有一个姐妹就说，她祷告得到的感动就是我和这个弟兄， 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另外两个童工，他们有三个核心童工，然后就一直为了这件事情，真的很付上代价祷告了，有禁食祷告，有通宵祷告都有，而且是长时间的，不是说禁食一两次的这种，就是教会为了这个弟兄的婚姻付上很大的代价，后面当。就带出我来，就觉得这个姐妹说，哎，我的感动就是，就是我嘛，就这个姐妹。那因为同工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姐姐，所以那教会就间接的就这样认识了我但我跟他们其实都不熟。但当这个姐妹说出来的时候，那另外两个同工都说，哎，他们的感动也是这样，但没有人敢先说出来。那当另一个姐妹说出来的时候，那还有另一个姐妹她说：“哎，我也是这样的。”但没有人敢说出来，因为我一直在深圳。她说：“我在深圳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其实他们就相当于，当他们说出来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有共同的感动，已经一段时间了。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先说了出来，这样子。我的姐姐她也是长期的。为我的婚姻祷告，那他有这个感动，想给这个弟兄，就已经是1年前的了。那时候呢，后来我姐姐她跟我提，那我也觉得哇，教会的同工这么的用心的为我们的婚姻祷告，那我为了应付我姐和同工，他们毕竟迫切的为我们祷告了那么久，那我就觉得那就趁着国庆假期就回来了，跟弟兄见一面嘛。哎，我都安排好了，回来就见他一面，也有了个交代就行了。我第二天我就带着一家人去云南旅游了，高铁票啊、酒店啊，我全部都订好了。但是回来那天晚上就出来一点小意外，这个中间说来就话长了，我只能够长话短说哈。总之呢，我的云南游计划就泡汤了，想提前回深圳，我又买不到票，没办法，整个国庆假期我都只能够待在我姐那边。那这样就有机会多接触这个弟兄。坦白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来电的，我长不在他的审美点上，他也不符合我的择偶观。因为跟他见了面之后，那我们就奔着这个结婚嘛，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他说：“信主之前想找年轻的、漂亮的；信主之后想找信主的、年轻的、漂亮的。”那你们也知道，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啊，我长得不漂亮。那我一听到他这样的择偶观，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好肤浅、好幼稚啊，就一点内在要求都没有，年轻的、漂亮的，然后信主的。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想找的就是有共同信仰的，而且信仰生命成熟的、品行端正的、成熟稳重的、有绅士风度的，然后有责任心的。看重感情的、尊重婚姻的、情绪稳定的、家风良好的、家人通情达理的，我的要求都是内在的。我自认为我的择偶观比他高一等，至少我是没那么肤浅的。那我一听他的择偶观，我又觉得他很肤浅、很幼稚。除了有共同信仰，他没有哪一点在我的期待当中，所以当时我内心就直接否决了他的。但是后来就被迫停在那里几天，就跟他有多一点的相处，那觉得跟他相处还蛮舒服的。他是一个很单纯、很坦诚的人，相处起来没有压力。那后来，教会同工就找我谈话，他们再次清楚地告诉我说，我和这个弟兄是他们几个同工长期迫切祷告当中同感一灵的感动，他们很确定这个就是出于神。而且他们说他们可以为这个弟兄的品格做担保。他们说这个弟兄可能钱不多，如果你是想要大富大贵的话，那他肯定不是的。但他的品格绝对没有问题，这、就是经过多年的相处观察，他们几个都有这个共识。但他们也说他们完全尊重我们两个人自己的选择。不管我们是选择继续走下去，还是选择就此别过，教会都完全尊重我们，让我们好好祷告，个把月之后就尽快做决定，不要拖得太长，以免耽误对方。那我当时一开始我是否决的嘛，但我听到教会同工几个同工都很认真的跟我说，这样说了之后，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感动。 因为以前别人介绍都说对方学历有多高啊，条件有多好啊，有房有车啊，做什么工作啊等等，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对方的人品怎么样，三观怎么样。但是这几个同工他们居然敢说，敢为他的人品做担保，敢为他的这个品格做担保，这是特别难得的。而且我是很看重这个的，我比较注重内在美哈，我觉得品格、三观、内在生命，这些才是婚姻能否长久以及婚姻是否幸福的关键。所以坦白说，当时我就是两眼一闭就选择了这个弟兄。我也是上过婚前辅导课的，那我们婚前辅导都是说结婚之前睁大双眼，结婚之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那时候因为我跟这个弟兄之前是完全不认识的，那当时我对他的品格，那品格是需要长期相处了之后你才能够有所认识的。因为一个人在外面不是说有些人刻意隐藏，但有一些人他也没有机会去把他内在的表达出来，是吧？因为在外面大家都是点头之交啊，你我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然后能够把自己的本性显露出来的。没有长期的相处，你是不知道对方的内在是怎么样的。那我跟这个弟兄肯定彼此是不了解对方的内在的，所以对于我这方面来说，我就是两眼一闭就选择了这个弟兄。哎，我要特别的强调所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听友们，婚姻一定一定一定要谨慎选择。我所说的两眼一闭是因为我就是有教会多年的禁食通宵迫切的祷告了之后共同得到的这个就同感一灵。而且后来我跟弟兄也约定我们好好祷告一个月，那我祷告一个月之后我心里平安，我就在还不知道对方的任何底细的情况之下，那对我来说我就是选择的是顺服。而且我相信教会的这个感动还有我内心的平安，就是我可以选择跟他过一辈子的。那你要是神是尊重人的，神是尊重给人自由意识的，那你要选择看起来条件很好哪哪都好的，还是看起来好像条件没有那么好，但是他的内在生命内在品格是好的。那我当时我就真的就是选顺服居多，就选择了他。那我分享这个我是想跟弟兄姐妹们说，当我们决定的时候真的一定要祷告，一定要迫切的祷告，一定要认真的交托给神。当我们愿意为着某件事情来寻求的时候，寻求神，我说神啊，你给我的我没有哪一点可以拿出来说，主啊我这一点好，我想跟你换一个好的婚姻，我真的没有哪一点是可以拿出来跟你换的，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按着你的恩典来恩待我，要么你给我上好的，要么你就不要给我婚姻。我是很认真很认真的跟神祷告过。当我真的两眼一闭选择了这个弟兄进入婚姻了之后，我发现哇，他远超我的期待，前面我说的这些他都有。而且他家的家风真的特别好，四个兄弟姐妹都很孝顺，然后大家都相互帮助，家庭的氛围很好。然后现在我的公公婆婆也对我特别的好，我现在想起来就只有感恩，除了用感恩这两个词我就没有其他的可以形容我心里面的那种感受。真的神真特别特别的恩待我。然后就是有一节经文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以赛亚书30:21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想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交托给神，一定要祷告。如果祷告了有声音告诉你，那你就勇敢的去走，即使你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前面的是怎么样。就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去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 但出去了之后，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我不是说出于神的前面都是坦途，然后就阳光大道，前面都是花香长漫，不是的。有可能也有很多的苦楚，但是是出于神的，他就会给你足够的力量，让你去胜过那个环境。所以做选择之前，然后听到声音，放心的跟主走，主会负责到底的。
谢谢青青草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我在。